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13面，313面最后一句啊，天台宗以见思尘沙无名三惑，称为三烦恼。天台是法华宗，浙江天台山啊，智者大师弘法的道场啊，称为天台。大师常说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名烦恼，这三种啊，也叫惑，或是迷惑啊，称为三烦恼，或者称之为三惑啊，意思都是一样的。见思，见是见解，思是思想，见解错了啊，思想错了，就是你看错了，想错了啊，说得很详细啊。见惑就是你看错了，哪些地方看错了？三界总共有88品啊，思惑呢是你想错了。三界有81品，啊，88品见惑断尽了，你的看法不错了，啊，没有错误了。这个果位，法华是一乘教。啊，跟华严一样，一乘教。他的地位是初信位的菩萨。啊，初信位的菩萨见惑破了。啊，思惑没破。在小乘呢是初果须陀洹。啊，这个是佛门的地位最低的啊，小学1年级。我们不能看不起他，他叫圣人了。啊，他就不是凡夫了。就圣人从这儿算起。真正放下烦恼才叫圣人。烦恼没放下都是凡夫。啊，知道再多，讲得再好，也没用处，你没正果，放下才正果啊，这个是一定要知道的啊。你能够了解明了，这是看破，看破没放下不算数的，放下才叫真看破了。88品见惑，世尊在讲经教学里头，因为那太多了，太麻烦了，把它归纳为5大类，这就说话好方便了。啊，第一类叫身见。啊，你看看6道众生， 哪一个把身不是把身当作自己？佛说这个错了，这个见解错了，身不是我。那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就跟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这个要搞清楚。啊，我所有的这个东西可以常常换的。啊，一天换几次衣服啊？啊，我没有换呐。啊，所以这就告诉你。生是无常的，它有生有灭。啊，我是真常的，不生不灭。这个总要搞清楚。啊，那么我们学佛头一个，去建立一个正确的看法。啊，正确看法里头，人没生死。身有生死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外国人现在也说灵魂，灵魂没有生命啊，灵魂是不是我呢？不是实在讲啊，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为什么？灵魂是在迷，他要觉悟了，那就是我。没有觉悟，我们也不把他认作我。啊，他觉悟了就不叫灵魂，叫灵性，灵性才是我。啊，灵魂是迷惑颠倒的我，他出不了六道轮回，他的活动空间很大。六道这个范围里面，他来去自由啊，我们身不自由啊，身不能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灵魂可以啊，想到哪里他就到了，他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这个就是灵魂有五通啊，报德的五通啊，这个五通来去自由叫神足通啊，他没有界限的那么第二种错误的看法呢，就是边界，今天科学里都讲的相对，相对就是边界啊，这是错误的。边界是两边，生死是两边啊，善恶是两边，吉凶是两边，全是对立的啊，对立是错误的。宇宙之间实实在在没有对立的啊，对立很麻烦的，对立严重的就变成冲突啊，变成斗争，变成战争啊，所以这是个错误的观念。第三种呢，我们中国人叫成见啊，主观观念太强了，自己认为是对的啊，要求别人呢要服从他，要听他的。那么在佛法呢，把这个成见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因上的成见，一个是果上的成见。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啊，因上的成见叫戒取见，都是错误的 在大乘教里，这什么？这叫执着啊，坚固的执着。啊，因为有这个执着，才有六道。啊，才有轮回的现象。轮回现象，实在讲，就是冤冤相报。没有超出轮回，真的是没完没了啊。那就不知道你到哪一生哪一世，你遇到佛法了，真的觉悟明白了，把这个玩意放下了，啊，见思烦恼放下，六道就没有了，也超越六道，啊，才知道六道是个梦啊，梦醒了，六道就不见了。啊，事实真的是如是，真的是一场梦，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凡夫对于每一样事情都严重的执着，不肯放下。啊，这就造成六道轮回的现象。啊，另外一种呢，就是不属于上面四大类的，通通归为一类，叫邪见。啊，也就是说，你对于一切问题看法看错了，不是事实真相。这叫见惑，思惑是思想上的错误。嗯，那现在的人，他想些什么？贪嗔痴慢疑，思惑就是这五种。啊，前面我们读到过的。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戒取，这十种烦恼。啊，为什么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啊，贪嗔痴慢疑都没有。啊，现在我们这个事情，这十种烦恼通通具足啊。那这个在六道里头就苦不堪言啊，过去这世间人的生活状况比我们现在好。好在哪里呢？他烦恼轻，他就有幸福，就有美满。现在烦恼重，特别重啊，那就是苦啊。啊，地位高的人活得辛苦啊，真命中财发大财的，他活得也辛苦。这个辛苦从哪来的？啊，做总统的、国家领导人的辛苦，拥有亿万财富的辛苦，啊，辛苦在哪？烦恼没舍掉，他烦恼很重，啊，这第一类，第一类就是六道。第二类的烦恼叫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像尘沙那么多，无量无边， 啊，这一类从哪里来的？从分别来的。啊，见思烦恼执着，不肯放手啊。尘沙烦恼是分别，比前面这一类要轻，要轻很多。啊，但是它障碍你见性。最后一种呢，叫无明烦恼。啊，无明烦恼是你对于一切事物的真相啊，见不到，这叫无明。啊，就是你不明了。那么换一句话说，自性是明了的。你要没有这个烦恼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你都知道。啊，现在的有一些同学知道，夏威夷土著古老的医疗方法，他们医疗的手段很高明，医疗的人可以不接触病人，可以不必接触，乃至于隔几千里都没有关系，用意念就能把他病治好。啊，它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原理第一个，肯定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他的病就是我的病，我把我的病治好了，他就好了，这很妙的。啊，里面关键的一个核心，那就是意识。啊，所以他必须自己能把自己意识控制住。这个在佛法就是禅定功夫。啊，有禅定的功夫啊。你接触一切境界不会受外面感染。啊，不会受外面境界影响。你的意识自己能做得了主宰，才能起这个作用。啊，如果自己意识控制不住，这意识跟潜意识，实际上意识跟潜意识是一桩事情。啊，潜意识更深一层的意识，要把意识里面的染污清洗干净，潜意识的能量非常之大。啊，确实能够治疗一切疾病。啊，它有理论根据，那个不是迷信的。啊，也就是有能力把见思烦恼扶住。啊，它就有能力治疗。啊，它还没有到尘沙烦恼。尘沙烦恼高。啊，尘沙烦恼如果断了，尘沙是分别，不是执着。分别断了，十法界就没有了。啊，和末后者无明。啊，尘沙无明放下了，就超越十法界了。啊，由此可知，十法界不是真的。啊，十法界六道上面有声闻。有圆觉，有菩萨，有佛，你看 还有四法界。通常说呢，这个四法界叫净土。啊，六道有严重的染污，这个是没有染污，染污就是见思，见思烦恼它断了，它没有染污了。啊，它有分别。啊，它有无明，无明是无明是起心动念，非常微细。啊，所以修行人能做到是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叫成佛了。啊，这就是回归自性。回归自性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太多了。自性里面呢，有圆满的智慧起作用了，有圆满的德能，有圆满的相好，啊，智慧真的是无所不知，你可以知道过去，也知道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这个智慧是自心里头本来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你只要明心见性，只要真放下，智慧就现前。本能啊，所以这个东西跟读书多少不相干啊。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他就通了，一切都通了，事出世间一切法，你就向他请教，他就跟你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没有学过啊，所以这是自信的本能。第二个就是能力啊，你有智慧，你有能力。能力是什么呢？无论什么事情繁杂，你都能把它处理得整整齐齐，有条有理。啊，你有这个能力。第三种是相好，相好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福报啊。没有一样不是圆满的。啊，所以佛法不从上向外求，向外求法的时候叫外道啊，心外求法了。佛法是向内求，啊，向自己深层，还要超过意识，意识还要不行。啊，如果这个意识扩大，扩大到莫那阿赖耶。那就有一点像佛法所说的啊，但是他那个还是有极限啊，一定要深入到自性，叫明心见性呀，要突破这个极限，你才能得到大圆满。啊，那么这些事实真相，说老实话，自古以来，不是明心见性的人，我们可以说都是半信半疑。啊，它太奇妙了，你想不通啊。那经典上告诉，这一桩事情不可思议。就是你没有办法用思维，你能想知道你想不到的，也没有办法用言语把它说清楚说明白，叫不可思议。只有它是真的， 凡是你可以思可以意的都是假的，假的没有必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全是落俗，全是染污啊！所以佛教导我们染污这一部分呢，要统统把它清洗干净，习心易行，在本经上说的，要把它洗刷干净啊，回归自信，这就对了，问题就真的解决了。啊，随着破烦恼尘呢，就有必要的了。知足论云：烦恼者，能令心烦，烦是烦扰、乱了。啊，能作恼故，恼是扰乱，烦是烦扰。啊，烦扰、恼乱、烦扰是对心说的。心里很烦啊，脑里面对身心都有啊，城堡这是比喻啊，那个烦恼的坚固啊，就像城堡一样啊，佛言妙法摧破众生身心中烦恼之城堡，故曰破烦恼城啊，所以这城堡是个比喻啊，一般人无明烦恼太坚固了，就他不容易放下了啊，他完全放下了，那这个烦恼城就破了。啊，这个城破了，他就得自在了。他本来困在这个城里头啊，出不来呀。这个城就比喻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破了，你的境界大了。啊，你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啊，但是你所看到的还是一个城，这个城是个大城，里面小城破了，外头还有个大城，这个大城叫设法界。啊，设法界破了，那就明显见性了。啊，这个都是跟我们讲的宇宙万有的现象啊，坏住欲欠，欠是护城河，现在没有城堡了啊，这个护城河对现在年轻人讲他不懂啊，那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讲护城河，我们很清楚，因为小时候，啊，城里头有城墙，城墙外面有防御城池的河，叫护城河，那叫堑。啊，现在这个堑。在从前是一种防御的设施啊，要攻城就不方便了。净言疏曰：爱欲之心啊，生而难悦，故说为堑，教令令坏。那这个堑是比喻什么呢？比喻爱欲 我们中国人讲七情五欲，就说这个东西。七情，喜怒哀乐爱五欲。幕后那个欲就是五欲，五欲是财色名食睡。谁不贪爱呢？那么这个人在一生当中，这是离不开的。所以古人对这桩事情，生活必须，不能离开，但是防范要严格，定下些制度，不能违约。守住这个制约，不能够违约，叫适可而止，这是最健康的。不能让他过分呐，他有戒度的。那么现在这个戒制没有了，爱欲泛滥了，造成今天的社会动乱。古时候的法律，说实在讲，它简单，它真管用。现在的法令对的那么样细，一般无知弱势的群众，不能不遵守。聪明狡猾的都钻法律的漏洞，所以法律给谁定的？都是给一些老实人定的。对，法律有问题啊！这桩事情，中国古人知道，法是治国的根本，国家没有不能没法律，但是人。是法之源也。那人要是好人，他就守法；不好的人，他就钻法律漏洞去犯法。犯法你还抓不到他毛病，这真高明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齐家治国，头一桩大事情。把人教好，怎么教好呢？这个人懂得伦理，伦理是什么？人与人的关系，这是说的，人到这个世界来，决定不能够独立生存，不能够独大、独荣，那都不是好事，那就祸根。人一定要懂得人与人互助合作的这种关系，它是群体的关系，一众靠众。整个地球也是这个关系。地球上这么多的物种，大家都互相依靠才能够生存。一个物种消失了，会牵涉一大片。它不是一个的问题，它互相互的问题，所以今天自然生态被迫环境，惹出很多祸害，这都是我们自己不了解这个道理，粗心大意。 啊，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是我们共同共存共荣，这是事实真相。啊，没有独大独荣，没有的，没有这种道理的。啊，明了这个道理，人起心动念会照顾，会替别人想，不是光替自己想，会替别人想。啊，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才能够繁荣，才能够茂盛。啊，那么西方人的思维，像你像现在一般讲经营啊，工商企业啊，现在西方人这个词，这个思维走到末路了，问题出来了啊，经营很大的公司到后来会倒闭。啊，中国古代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讲得很严苛，一个事业千年万世啊，所以中国人呢喜欢老字号啊，这家店开了几百年了，子子孙孙的，啊，经营这个行业不会失败啊，啊，这古时候讲家业。他家经营的事业啊，都不是短时间的，长时间的啊。中国人盖一栋房子标准是使用300年，如果这个房子建的不能使用300年，这就偷工减料，这个建筑就失败的啊。中国人做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要使它的标准是使用100年啊，外国人不是的，外国人粗粗合并一下，为什么他几天就坏，他就重建了？他没有这个使用久远的这种思考，他没有啊，一生不晓得换多少个房子啊，中国哪有到处换，老家了。啊，在外面生活一辈子，活了几十年，最后回老家了。老家永远不会变的，老家是一个人永远的保障。啊，真正的保障，你在外面经营遇到困难的时候，家庭支持你。啊，家庭是最可靠的，最信任的。啊，所以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工作，一定都是照顾老家啊，荣宗耀祖啊，啊，所以他是群体啊，他决定不能忘本了 啊，所以生活方方面面都有节制，都不能过分。啊，一定要守礼，要守规矩。啊，没有一样不是没有节制的。啊，对于女色，节制是更严格。啊，中国古时候教育教儿教女，教女特别严格啊，比教儿子严格好多倍呀。为什么原因？这个里头道理深了。女孩子教好了， 你的家就好，你的族就好，你的国家就好。为什么呢？他负起责任来养育下一代啊，从前教儿女，第一代的老师是母亲啊。母亲有很多母亲不认识字，她很会教你做人啊，她教你孝亲，教你尊师，教你友爱兄弟，这是她教啊。人从小就教好了，一辈子都不会做坏事情，都不会有一个恶念对人，你这个社会都祥和。啊，所以女子比男子就更重要了。啊，五伦里头，夫妇有别。啊，男女结成夫妇，这就组成一个家庭。啊，两个人个人有个人的任务，就别就是别。不同的任务啊，组成一个家庭了。当然第一个是经济生活啊，赚钱养家，这是男子的本分事情啊。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是女人本分的工作，这个工作比男人工作要重，这个工作比男人的工作要伟大，这一定要知道的。啊，为什么你家的后代靠妇女啊？啊，传宗接代啊！啊，没有妇女的时候，你这个家的，你这个家这一代就断掉了，那是最凄惨的。千万年前老祖宗一代一代相传，到你这一代完了，没有了，你能对得起祖宗吗？就古时候男子，你能够不敬妻子吗？你能不爱妻子吗？啊，他是你家庭里头命脉的主持人，你关系多大啊？圣贤从哪里出来的？母亲教的啊，所以教女比教男重要啊，女子在中国社会她是有崇高地位的，跟外国不一样啊。啊，现在人讲到封建都把它抹杀掉了，真叫冤枉啊。怎么能对得起古人呢？对不起祖宗啊。你不了解当时状况啊。你如果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那种恭敬之心啊油然而起啊。不能不佩服啊！他们想得太周到了啊！所以他们定下的这个理念、方法，真的可以延迟用在千年万世啊，都不能改变的，改变就出麻烦。啊，现在社会搞成这样，就是把祖宗东西啊全都丢掉了。啊，新的东西有没有？没有，全是学的外国皮毛，外国也没有真东西。啊，外国现在麻烦来了，想到中国找东西，想到印度找东西。啊，我们中国自己有，不要了。麻烦出来了。 啊，外国人知道中国东西能够救全世界。啊，英国汤恩比说的，他晓得。啊，我们自己不知道。啊，老祖宗东西是保留下来了。啊，典籍到现在还没有消失。啊，还存在，没人念了。文字是文化沉传重要的一个工具。中国文字在全世界确实有它的特性。啊，在全世界找不到像中国的文字。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他造字的时候就有非常谨慎严密的规矩。叫六书啊。啊，六个大原则。不是随便造出来的。符号画出来你虽然不认识他。你不知道念什么声音，可是你看能想到它的意思。那智慧的符号，这是外国文字里是没有的。啊，你说在篆字里头，那篆字里头一个山，你看到就像山那样，你就看就懂得这意思。啊，那个他用个水的时候，那是流水的形状，就像在水在流动。你看到这个样子，你就想到它是什么东西，它表的什么意思，你就知道啊。就外国文字里都看不出来呀、啊。啊，有了基础之后，特别是会议，啊，很深的意思啊，很简单的符号。就能把它显示出来。啊，我在那是学佛没多久的时候，这已经出家了。啊，在家的时候，在台中学佛嘛，跟李老师。那在台中有个很好的朋友，我出家了，好像出家两三年，他住台中，我住台北，啊，姓焦，这个人不晓得现在在不在了，啊，叫焦国宝居士，我们常常在一起，啊，他写一封信来。啊，告诉我他想结婚，啊，征求我的一种我的看法，我用一个明信片写了一个字寄给他，就写了个婚字。听说他接到之后啊，他就不结婚了。那婚是什么？一个边是女，一边是婚，见到女人就婚了。婚就这个意思啊，他不婚他怎么会结婚呢？婚了他就结婚了。这是会意啊。啊，但他有没有真的把我这个意思看对呢？不是。他没有，他只懂得一半。另外一半是结婚而不婚。常常提醒你不能婚，那就对了。啊，祖宗不是叫你不结婚。那不结婚传宗接代怎么办呢？ 啊，夫妻相聚在一起不能婚呐、啊，一婚就完了。他这个字的意思好深呐、啊。啊，这在外国文字里找不到的。啊，所以它是智慧的符号，不能改变的。啊，一改变意思完全没有了。啊，中国文言文，文言尤其，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文言是什么意思呢？老祖宗知道言语会改变，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言语不相同。啊，我们小时候口头说的话，现在人不懂，现在小孩讲的话我听不懂。啊，这就是语言有变更，但是文言永远不变。啊，所以用文言写出的文章，世世代代读文言文，千万年之后看到还跟当面谈话一样，别谈一样。这个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这是老祖宗想到的。语言会改变，我要找一个不变的，永远不变的这个方法。把智慧、把经验、把理念传给后人，就发明了文言文。言简意赅呀，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了。如果言跟语跟言是统一的，100年、200年之后就看不懂了，啊，就不知道这文字里什么意思。啊，像古希腊文，只有极少数的考古学家，还未必能完全了解。啊，经典，世世代代在改写。啊，改写跟原来一样不一样啊。啊，这外国这个宗教经典呢、啊。啊，现在流通的本子跟古时候本子不一样啊，改了。为什么不改了？不懂啊，不改是看不懂啊。啊，所以变质了，只有中国这个经典它永远不改。啊，所以文言文就比什么都重要了。啊，文言文在应该在80年前还是亚洲通用的文字。啊，日本人学，韩国人学，越南人学，啊，东南亚有很多人都学。我们讲话不懂，写字都懂，因为他都学文言文，都念中国书的。啊，所以在亚洲的文字啊，亚洲通行的。啊，他为什么要学？直接学习中国传统的文化。啊，又经通过翻译的时候，意思就不对了，变了。而且学文言不难。啊，我过去老师教给我们，熟读50篇古文，就有能力阅读。啊，熟读50篇吧，我们一个星期读1篇吧，1年就够了。1年基础打下去之后，这文言文四库全书我就有能力看了，看得懂了，没问题了。能够熟读100篇文言文，你就能写文言文。啊，所以中国过去这个基础都是在小学时候完成。啊，我们看小学，我过去手上还有10几本民国初年小学生的模范作文。 啊，是搬家搬太多了，所以都丢掉了，啊，最后我找到剩两本，那时候没想起来，应当把它印出来就好了，啊，这两本印出来了，啊，我们现在看看，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写不出来，啊，是那个时候十一二岁学生写的。这不难嘛，啊，我们现在不肯学就感觉到难了，你学的不难啊，外国人都学啊，我们到欧洲啊，伦敦参观这几个学校，三个学校我去参观过两次，啊，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啊，这是欧洲汉学的中心，啊，那么那些外国的学生，中国话讲得很好啊，他们讲的是标准北京话。啊，多文言文啊，拿中国古籍去写博士论文。我在剑桥伦敦碰到三个学生，那不是中国人，其中有一个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我问他无量寿经中文版本有九种不同的版本，你用哪个本子？他用下联句的汇集本，你我们现在用的这本子很难得，真不容易啊！另外有一个他用孟子也写论文啊，还有个学生用唐朝的文学家王维。啊，中国话讲得好，中国文言文他懂，一点障碍都没有，你难不佩服吗？啊，他们怎么学的？啊，所以这个东西不是难事情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我们如果再没有发心去学文言文的，将来我们这个文化会失传。是，典籍文化是古董，流传下去了，没人看得懂，啊，没人能阅读。这是千万年的老祖宗的智慧呀。最好的方法啊，能够带给每一个人一生幸福美满的生活，你要不要？你要要，你要从这些地方学。啊，除这些典籍之外，你没地方学，你学不到。啊，更高深的，了解宇宙人生真相，那在大乘经里头。啊，所以大乘经是什么？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啊！现在这个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报告跟大乘经上讲的越来越一样了，就完全相同了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二十年之后佛教不会再被人误会他是宗教，他是迷信，不会，他会被这些哲学家看作是最高的科学哲学，他们要来学习了。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这个经营书里头讲爱欲之心。这是麻烦事情啊，生而难悦。啊，这些经典上这些文字至少都是1000年以前的。在那个时候已经提出警告了。啊，最近200年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疏忽了，就变成今天的样子。那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教断令坏。啊，佛陀教我们爱欲要断。啊，孔子他讲的是世间法，他不讲断，他讲节制，就是不能过分，适可而止，他讲这个。啊，傲慢也是这样法，傲不可长。啊，佛法里面这个傲慢是要断的。啊，他就你呀，傲慢不要再增长就好了，所以他有节制。啊，那么这就是修养。真戒曰：坏诸于欠者，邪于心，爱欲是诸苦之本。余流深广啊，众生飘溺之而难度啊，故说为欠。啊，真戒说得好。啊，这是日本的大德。啊，日本净土宗的祖师。啊，这个地方，爱欲是诸苦之本。这句话不容易说出来啊。啊，所以我形容他了，爱欲是包了糖衣的毒药啊。啊，你尝到味道是很甜的是吧，到后来他要你命啊。那不是好东西啊。不知道的人去贪爱啊。啊，知道的人一定是防范，沾都不会沾上的。啊，那么今天社会动乱是不是爱欲造成的？啊，尤其这淫欲，啊，杀盗淫妄，酒，这是佛门的根本戒，五戒。啊，我这两天接受丁嘉丽居士的访问。主题是讲全世界堕胎的问题。我知道这个事情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他告诉我，全世界这个数据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保守的估计 也就是医院里头有这案件的，啊，大医院、小医院那没有了，就不知道了。啊，大医院有这个案件的，统计下来，每一年超过5000万人，2个年就1亿。这什么是杀人呢？啊，让我们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4年半结束了。啊，平均每一年在大战当中死亡的人数是1000万。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4年半的战争下来是总共死了5000万人。现在每一年杀这个小孩就5000万，这还得了吗？现在杀的人不是别人啊，是自己的儿女，这是什么世界？古人连做梦都想不到啊。我们在古人当中只看到一句话，万物淫为首，啊，我们没有想淫有这么严重啊！从淫延伸出来杀、盗、妄，叫妄语啊，把五戒全破了，一桩事情全破了，通通破尽了。啊，才晓得这一句话的严重性。啊，它的反面是百善孝为先呢。今天这个世界，孝没有了。啊，淫变成今天世界的时尚。你看哪个地方不宣传？你到哪个地方看不到？啊，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这灾难从哪来的？灾难从这来的。我的看法，灾难第一个业因就是邪淫，造成今天社会动乱跟地球的灾难，它不是自然灾难，是人为造成的。啊，有没有办法化解呢？要化解，有办法，不是没办法。在佛法讲，人人能守五戒十善，问题解决了。啊，在中国传统来讲，人人能够遵守老祖宗所教的12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问题马上解决。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用什么方法呢？教育啊！今天这个邪淫的风尚，风靡世界，是什么原因？教学啊，电视在教啊，电影在教啊，网络在教啊。报章杂志通通都在教啊，啊，工商业广告都在教啊，你在哪个地方看不到？啊，所以我跟刘长乐第一次见面，这都是老朋友了，啊，凤凰电视台的董事长了，啊，他倒不错， 邀请我到他那去参观，他的办公室，我一进去，哎呦，他也像个弥勒菩萨，啊，办公室里供着大概三四十尊弥勒佛，到处就是你都看到弥勒佛，弥勒佛大慈大悲啊。啊，所以我就告诉他了，我说现在这个世界有两种人呢，可以毁灭世界，可以拯救世界。他说哪两种人？我说第一种国家领导人，第二种就干你这行的人。啊，我说我希望你供那么多弥勒菩萨，希望你真正像弥勒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我不看电视，不知道凤凰电视是不是也在宣传爱语。啊，如果走这个路子，那就是毁灭世界。啊，你是社会的导师啊，多少人向你学习。啊，老板是总负责人。关系重大，我跟他大概有两年多没见面，啊，底下讲欲留神广，这个欲就是爱欲。欲望里头最严重的、最麻烦的一个，众生飘溺难度啊！啊，说以为浅啊，用这个浅做比喻啊，自愿愿浅绕城长水坑也，就是护城河。佛法见戒欲浅令三坏也。啊，这是用比喻佛法像一把智慧的宝剑。学佛之后明白这个道理。啊，了解一因果报。啊，你会远离爱欲。啊，你会把它看作毒蛇猛兽。啊，远离它。这就对了。啊，细竹古物先民清白。啊，何赞曰：见爱烦恼，譬如购物啊，购物染污，严重的染污啊，错误的见解，佛法讲的八十八品见惑，啊，七情五欲，这都是严重的烦恼，染污身心。啊，心里被染污了。身体肯定不健康啊，所以身心都受染污啊，空慧难除。空慧是大乘经上所讲的啊，讲诸法实相 所有一切现象，相有体空啊，事有理无啊，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不多啊，真正明了之后，对于思想他才能够掌握得住，不被思想迷惑啊。如果不能透彻了解，很容易被外境所迷眼啊，迷于外境，果报麻烦了。果报是三途地狱。你没有能力离开啊。啊，地狱进去容易，出来可难了。啊，你的业障没有消干净，你就出不来。啊，地狱就像一口缸一样，你的染物必须在这个里头洗干净，你才能出来。洗不干净，你就出不来。啊，染物从什么时候？无量劫前，生生世世的染物，所以地狱出来难，难在这个地方。你无世界来，所有的肮脏统统洗干净，才能出来。那到哪一年呢？啊，洗出来之后，你就又会到人间来。到人间来的时候，你也很容易被染污。为什么呢？习气在嘛。虽然洗干净了，啊，敌不过习气。你要没有遇到甚好的缘分，遇到好老师、好的父母来好好教你，啊，你很容易被染污。那像现在这个社会，你一生下来马上就染污了，啊，你就染一辈子，越染越深，你肯定回不了头来。啊，这个世界是染缸啊。在这个世界能不染，那不是凡人呐。啊，我这一生，我活得非常侥幸的，啊，也非常危险的。啊，还好在年轻的时候能守得住，这个守住是守住是可真的感谢父母啊，特别是母亲教导我。啊，我们生长在农村呢，农村人比较朴实，啊，这花花世界没见过。啊，十岁离开农村，住到都市里去。住到去就渐渐被染污，好在那个前面十年这个根在，哎，这一些是非善恶自己有能力辨别，啊，不善的我们就保持距离，啊，善的我们就会接近它，啊，还有这么一点能力啊。啊，这一次丁居士的访问，啊，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听说我曾经救了一个堕胎的小孩，啊，是，我是有这桩事情，啊，那在哪一年呢？我记得应该是我在24岁的时候， 我没学佛，我26岁才学佛，在没有学佛之前，双方我都认识，都是朋友。两个人在一起怎么怀孕了？告诉我的时候，这个男方告诉我的时候要他打胎，我说不可以，不准。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们两个人到法院公证结婚，小孩好好养下来，不听我的话我告你。因为他们都是军人身份，我说我告你的时候你要吃官司，你要去坐牢。不但你工作丢掉的时候你要判刑。两个人乖乖就结婚了。生了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现在62岁了。那我说我们年轻人呢，有这种很正确的看法了。你不能乱来呀，你也得负责任呐。那时候没学佛，就学佛之后还晓得你这个家伙将来堕地狱啊，这小鬼常常跟着你啊，冤冤相报啊，你何时了啊？所以你想到这一段事情，都一连串连的许许多多的恶业在围绕着，你就不敢了。所以头脑清楚的人敢干这个事情吗？迷惑他才敢干，清楚决定不会干这个事情。一如喜著除邪显正，故名显明。这喜著了解事实真相把染污洗刷干净除邪显正。我们一般讲改邪归正，断恶修善，这叫显明呐。一呼发尘，这个就是讲的正法救助啊。现在宗教也被严重染污，这个不得了。宗教不是一种普遍的。为什么会染污呢？没有人讲经了，没有人认真修行了。依照释迦牟尼佛在般若经上所讲的，三种法蕴，那我们现在不是末法，是灭法了。师尊说，有人讲经，这个人就是他自己。佛陀在世的时候，他天天讲经，有人听经。有真修行，听了真干的，有人证果，证须陀洹，证阿罗汉，有真有人证果的，这叫正法。正法的标准是这个。有人讲经，有人听经，有人修行，没有证果的，这叫相法。有讲经有听经，没有人依教修行，这叫末法。如果讲经的人都没有了，叫灭法。没有人讲经，没有人听经，法就灭了。现在 没有人讲经了，也没有人听经了，这不是灭法了吗？无始末法了，灭法了。啊，所以出家，为什么要出家？为续佛慧命而出家。用什么方法续佛慧命？就是讲经。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49年，我们一生也照他一样去讲经，这叫续佛慧命。那他不讲怎么行呢？啊，日本发生大地震之后，啊，他们的前首相鸠山首相邀请我到日本去讲经，我去了，讲无量寿经，啊，一共讲了48个小时，啊，给他们回向。啊，当中也有几位不多。啊，我讲了12天，1天2个小时，48个小时。啊，1天4个小时。啊，1天4个小时，12天。啊，来听经的日本出家人好像总共只有6个人。啊，他们告诉我，日本过去的寺院庵堂祖师们讲经教学。啊，但是断掉了400年了。啊，这最近400年没人讲经了，怎么断掉的呢？接受了西方文化，大家相信科学了，啊，认为讲经这是迷信，啊，所以日本现在的佛教是保存了佛教的古籍，啊，保存了古籍，保存的很完整，啊，常常修缮，拿着房子的修理，保存的原来的样子，很难得。啊，那么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丢掉了200年，啊，许多寺院都毁掉了。啊，讲经没有了。我们要知道啊，释迦牟尼佛这几句话说的太好了，好像就是为我们现代人说的。啊，不讲经，不听经，不依教奉行，佛法就没有了，灭了。啊，讲经难不难呢？不难。你肯读书，你就能讲学啊，所以你一定要去读经啊，一定要懂得经典讲的是什么意思啊。古来大德这些参考资料非常丰富啊，重要的典籍世世代代都有人在学习，都有著作留下来，我们都可以做参考啊。我自己过去在台中学经啊，李老师是遵守古人的方法，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我们学习经典 老师只准你学一部，你不能同时学两部。他老师告诉你，你没有能力同时学两部。你乖乖的听话，就学一部，一部学完了再学第二部，可以。同时学两样东西是决定会失败的。为什么？你分心，你的精神，你的时间都分散掉了。所以佛学院教不出人才出来。他是同时学好几样东西。不精的。一样一样的学。一定学的老师认为可以了。你才能够学第二步。老师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你上台讲给他听。他听到满意点头。算是你这一门呢及格了。你才能学第二步。我在台中十年。小部经多半是从阿含大集里头选出来的分量都不大有很多经典的时候都不超过2000字的，等于说是一篇文章一样的。我学了30多部啊。大部经我专攻，大佛顶首楞严经从头到尾我也讲了一遍了讲的没有问题我们进修班的同学给我做证明，他是我们听众，都是学经教的，都很会挑剔毛病的。所以楞严经前后我讲过7遍。以后学华严。华严第一次讲没讲完讲了一半80讲了一半40也讲了一半遇到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我就想专讲无量寿经专学净土求生极乐世界不再搞别的了那遇到3个人请我讲第一个是台南的开心法师人都不在了每一次遇到我要求我讲华严这是法师这部经你不讲以后没人讲了。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个是黄念祖老居士。也希望我讲《华严经》讲一遍，留下这些资料给后人做参考。第三个是韩馆长。临终前一天要求我我是安慰他我说等你病好我再讲他就走了这3个人都是非常好心这样的大经讲一遍不容易华严像我过去那里讲法 从头到尾讲一遍要20000个小时。要10几年的时间。啊，1天4个小时，10几年的时间。真是大学问。这是佛门大事。啊，可是我们感到现在灾难现前，来不及了。啊，所以从去年我将华严停下来，华严讲到十住品，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那么就专讲无量寿经，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本子。啊，这个注解是集注，注解的集大成。啊，里面用了83种经论，110种古大德的注解，汇集成这一本注解。所以这个注是汇集的。啊，夏莲居老居士汇经5种原译本汇集成这么圆满的一本本子，真正的善本。啊，念老是汇集经论祖师大德的注解。高度智慧啊，不是他自己注解。大家看到这个注解没话说。啊，如果是他自己注解，在今天的社会行不通。人家说你算老几？你怎么可以注解？啊，他用这个方法，大家心服口服，没话说了。高明到基础啊，这是真实智慧。啊，我们算是老朋友啊，志同道合。啊，我在晚年，以我60年学佛，53年讲经，我在最后选择这一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选择这个注解。啊，大家不会说我选错了，所以我来担任流通。啊，1年讲一遍。啊，我发心讲10年。那10年没有灾难才行啊，有灾难就不行了。啊，如果佛菩萨保佑，让我在香港这个地方好好的住10年。啊，讲10遍，再有时间我就接着讲华严。啊，目的这一部经典能够消灾免难呐。啊，确确实实它能够坏住欲切。洗濯垢污，洗明清白，这个就难做到啊！啊，成就自己，也成就同学，啊，化解世间的灾难，帮助社会化解冲突，恢复安定和平，啊，都要干才行。啊，我不但干，我还劝导所有的宗教回归教育。 啊，两个星期之前，梵蒂冈教廷啊，天主教的教宗邀请我，我本来不想去，结果想到最后还是去一趟。啊，去年我们见过面，我今年再去提醒他，回归教育。不但我们要回归教育，而且要做示范点。啊，所以我就想了个念头，把梵蒂冈像我们过去在汤池做的示范点，梵蒂冈作为天主教精神文化的中心，做出示范出来。所以这次就特地问他梵蒂冈多大，哎呀，他也告诉我真的不大，只有50个英亩。啊，50个英亩和中国就是300亩地，比起齐素平在甘肃搞那个还小，齐素平那个地是400亩啊，梵蒂冈只有300亩啊。啊，居民不到1000人，这次我就问清楚了，我说你们要干呐、我说罗马不大，罗马是个小城，啊，我说罗马有多少个天主教教堂啊？他告诉有400多个，好啊，那就400多个学校啊，如果每一个学校天天都上课，我估计1年之后罗马就是全世界天主教的天堂。我说你们这样去做，对于宗教的复兴，对于宗教对人类的贡献，那就非常伟大了。啊，你带头，别的宗教都会跟进。啊，我这次就为这个去的。啊，去年我跟他谈到，但是没有很积极，这一次却就积极去劝导他们，要真干。啊，今天要读诵，要研究，要讲解，而且还要把它落实，要做到。啊，这才圆满呐、啊！啊，这才叫正法救助啊！啊，我希望教宗真能做，他年岁也大了，他跟我同年，啊，我们生日只差1个月，他比我小1个月，啊，真正发心，上帝就保佑他。啊，让他身心健康啊，把这个事业完成。啊，这是好事。啊，中国，我昨天才听到，啊，从北京来的一个同学告诉我，国家有新的政策。啊，过去是以经济贸易摆在第一。啊，现在要把传统文化摆在第一，这是好事情啊，这非常难得了。啊，中国能把传统文化摆在第一位，不但救了国家，救全世界。啊，那就汤恩比的话就兑现了。啊，解决21世纪世界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啊，中国政府带头来干，不得了啊！这些领导人都是菩萨再来呀、啊！啊，具体的做法就是老祖宗教导我们， 教学为先。啊，这是中国几千年，历代帝王都是这么做的，都是把教育摆在第一。啊，连满清都不例外。啊，礼部尚书就是现在的教育部长，他摆在第一位呀。部长这谁最大？他最大。啊，首相不能失事，啊，或者生病，或者有特别缘故，他不能上班，礼部尚书代理。教育第一了，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呢，齐家教学为先，事业也是教学为先，什么都是教学摆在第一，你才能成就。啊，疏忽了教学，肯定出问题。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那教育多重要啊！道场怎么能不相亲？怎么能不认真修行？啊，修行是什么？就是把我们所学的、所教的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待人接物。啊，这叫修行呢。何学何用啊？现在的话。啊，是一护法尘，啊，这叫清白；超诸毁谤啊，故曰清白。这清白是啊，现在的社会对宗教毁谤很多，宗教是迷信啊，宗教违背科学，这都是毁谤。如果宗教回归教育，都在这里认真教学，这回报就没有了。回报从哪里来的？从误会来的。误会在哪里？对于他事实真相不了解。现在不但是社会大众不了解宗教，宗教徒本身不了解宗教。啊，佛教徒有人问你佛教是什么？答不出来。啊，我们问学佛的人很简单，问了三个问题：什么叫佛？什么叫教？什么叫佛教？你讲给我听听。讲不出来了就是迷信啊。社会大众如何能包容你啊？决定不能怪别人，怪自己啊。佛教之衰不是衰在社会，衰在佛教徒没有认真依教奉行。啊，因果责任不能不负啊！文中指法尘，法尘是比喻，指至端之果。如何赞曰：至端之果谓之法尘。啊，字字句句真的都是有来历了。啊，不是随便说的。啊，智慧、决断，这是法尘。那么佛法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智慧。 啊，智慧从哪里来？从定来。啊，清净平等心。清净平等心从哪来？从持戒来。所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你有戒有定，你看经你就能看得懂，生智慧。没有戒定，看经听经没用处，你听不懂，你看不懂。啊，你所生的是迷惑，就是无明，不开智慧。啊，由此可知戒定多重要。啊，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略义》。啊，这四个是根本教育。啊，四个根呢、啊。啊，这四样东西分量都很小，不是大部的，很好学，但是要真干，它不是念的，不是背的，也不是讲的，啊，它是日常生活，啊，它就是释迦牟尼佛做出来表现给大家看，啊，这是佛的精神，这是佛的文化，这是佛的生活方式，啊，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啊，这个对社会就真的有贡献了。啊，加强素缘，千处迷狗啊，故云习住。无相之前是无漏明，故云清白。啊，那么是加强素里头讲的。啊，解释习住。啊，用现在的话说。放下染污，啊，怎么放下？依照戒律去做，就放下了。戒律是叫我们做的，好好做；叫我们放下的，我们就放下。啊，做熟了，熟能生巧。除累旁通，这个时候你就会发喜充满啊！你真的尝到法味了，生欢喜心了啊！无相之界是无漏明，这个一句话意思很深。啊，无相之界怎么讲法？一切现象在我们面前，几个人知道相是妄相？为什么相是妄相？因为它是个生灭相。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什么是生灭相？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的生灭，谁知道啊？啊，《人王经》上告诉我们，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有900生灭，这是释迦牟尼佛。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方便说也就了不起了。说明什么？说明一切法是刹那生灭。啊，一刹那里就有900生灭。啊，60个刹那才一弹指。啊，没有一法是真的，就是 不生不灭的，没有，一法都找不到。啊，在这个十法界里头，不但是六道十法界里头，所有一切法全是生灭法。啊，只有自信是不生不灭。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